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你收听的是《真道分解》，而这段时间为你预备了历代志研读的内容，我是为你讲解分享圣经的李崇恩。今天来到了这个历代志研读的第十四讲了，先跟你分享一节主题经文，配合今天学习的重点。今天的主题经文来自历代志下十三章五节，经文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在历代志呢，记录了神对大卫家应许的实现。这个实现呢，包括神的赐福，也包括神的降祸。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人物哈，就是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关于亚比亚的名字呢，在列王记的记载当中呢，是称他做亚比央的。为什么有这个分别呢？可能呢是由于亚比央这个名字跟迦南海神的名字呢是有点相似的，因此历代志作者为了免除当中有关偶像的色彩，他就采用了另一个名字亚比亚。亚比亚这个名字字尾呢就是代表耶和华名字的简称的。历代志作者他只是在关于亚比亚的前言还有死后的评语这两部分采用了列王记的文字版本，就删去了对亚比亚的负面评价，代之以正面的描述。为什么呢？相关的内容记载又是怎样呢？那今天呢透过历代志下的第十三章呢，就让我们对亚比亚有更多的认识，因为这一章经文留下了有关亚比亚的独有的资料，包括一场重要战争的记录，还有一段重要的君王演说。当我们参考列王记上十五章三节的时候呢，在那里列王记作者给亚比亚的评语是这样：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很明显，在列王记亚比亚得到的是负评。列王记的经文对亚比亚生平记载呢很少哈，也没有详细说明亚比亚的恶到底是什么呢？也没有记载亚比亚怎样的离世，没有交代亚比亚做犹大王只有短短三年的原因又是什么。 好了，来到了历代志这书卷，在作者笔下的亚比亚呢，却有着一番成就的。特别记载了亚比亚曾经跟耶罗波安进行一次的战役，期间亚比亚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论的内容，得以在危难当中产生了逆转，最终呢是大胜了耶罗波安，以致历代志甚至有这样的总结说，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波安不能再逞强，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这是历代志下13:20的经文。能够完胜耶罗波安，那这个亚比亚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我们要来认识这一段历史呢，就要透过历代志下的13所呈现的片段，从中呢细看亚比亚他怎样在敌众我寡的时候仍然信心充沛的宣告一段信仰的独白，成了我们的榜样。从这个信仰宣告当中，我们真的看见亚比亚他对神的认识，见证了神的奇妙。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神的作为，只要人愿意呼求神，神就给予帮助，也让弱者可以反胜强者。亚比亚在位只有短短的3年，作者寥寥几个字就带出这个期间的历史的重点。13:2说，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由此可见呢，当时南北两国的关系呢是错综复杂的，相当的混乱的，很多的征战。亚比亚可能是为了要履行他父亲罗波安的心愿呢，不甘心国家被耶罗波安所分裂，因此他常常渴望要统一两地，再度的成为一个大国，因此呢就常有征战的。不过我们要留意南北两国的人数本来就是悬殊的，南国只有2个支派，就算我们说犹大支派很强，人数也众多，但要怎样能够跟10个支派的北国军力来做一个较量呢？第13让我们看到，这一次亚比亚召聚了40万大军，哇，人数不少。40万大军向北国来摆阵，但你再看看对方的耶罗波安，他召聚了80万的勇士对垒亚比亚。所以很简单，南北两国军力上的比例呢，就是1:2，高下立见，形势呢是一面倒的。不过呢，亚比亚在这一次的征战当中表现出非常的英勇。他首先来到南北两国的分界地区，站在以法莲的喜马脸山上发表一篇演说。由此可见呢，亚比亚对应许之地的观念呢，他是蛮有信心的，从他选择地点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而且亚比亚呢没有受到呢这个敌军人数众多的威胁，相反他是临危不乱的，也是有条不紊的把他挥军的这个原因理据向北国来宣示。他的形象呢实在是非常威武。在他的演说当中，他主要用了过去、现在还有可见将来这3段时间呢作为一篇演说的结构。当中内容的理据呢就涉及了神的应许、耶罗波安的恶行 还有他本人的持守信仰。好，先从过去哈、啊，看看他这个演说的内容。历代志下13:5-6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弥巴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首先呢，亚比亚以言约来说明神应许的真确。这个言约呢，是过去所立的，而这个言约呢，也是永远的约，是神应许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的一个盟约。就是这个约让大卫家所做的宝座得到坚立，可以直到永远。而神的殿、神的国就是这个盟约的核心了。在过去，神与大卫家立了言约，但耶罗波安呢，在过去他背叛大卫家，同时也是背叛了神的言约。耶罗波安是谁呢？他本来就是大卫家的仆人呢，却公然背叛主人。对于那些跟随耶罗波安一同作乱的人呢，亚比亚就用上了负面的字眼描述他们，说他们是无赖的匪徒，他们是毫无价值的。这一篇演说开始的时候呢，亚比亚定性了南北支派分裂的原因，是因为耶罗波安这个人背叛了大卫之约。由于大卫家所治理的国就是神的国，所以呢，耶罗波安同时也背叛了耶和华。透过这样一种敌我对立的思维的分别，亚比亚呢就说明他是属于遵守盟约的一方，至于耶罗波安呢就是属于背叛盟约的一方了。接下来亚比亚继续为现今目前的情势来发言，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南北两国在本质上的分别。亚比亚要指出耶罗波安的败坏，说耶罗波安不但制造偶像，驱逐利未人，甚至带领以色列人走上错路。13:9这样说：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看来呢，耶罗波安啊，是一个信仰的叛徒，而且引领以色列人走上错路。耶罗波安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私心呢，因为耶罗波安很担心以色列人每年往返耶路撒冷守节献祭敬拜，那总有一天呢，百姓的心就会重新归向大卫家，那么自己的王位呢就会不保了。于是为了令以色列人永远脱离南国的宗教影响，另一方面又可以让以色列人继续的献祭，耶罗波安就私自的制造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分别呢是位于北国的最北方和最南方。另一方面，耶罗波安为了不让利未人传讲信仰真理啊，害怕会影响他的管制，那么他就干脆的赶走他们，随意的另立祭司，也自定献祭的日子。总之呢，就是凭己意重新订立了宗教生活， 以求巩固自己统治的权利。就这样，我们看到在灵性上，以色列家完全败坏，投向偶像，不再敬畏神，不再跟随神。好了，当说完了耶罗波安他们的背叛之后，亚比亚就表明自己的立场。十三章十节这样说：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亚比亚指出，南国犹大在他的带领之下呢，一直是维持着祭司和利未人的正统侍奉，也是忠于五经律法、会幕敬拜的传统，一直如常的在圣殿进行一切的礼祭。好了，大家都听得出来哈，耶罗波安的金牛犊敬拜跟亚比亚的圣殿敬拜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前者这个耶罗波安呢是叛徒，跟随恶俗；后者的亚比亚呢是忠于耶和华的，持守律法。
重温历史，传承神的应许，学习圣殿神学，持定祭司身份，敬拜侍奉。请听新制作，历代志上下，李重恩老师主讲。
好了，当说过了过去神的约，现在耶罗波安的恶之后呢，那么当下两军对阵的征战到底会有怎样的发展，怎样的结局呢？十三章十二节经文这样说：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呐，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你们必不能亨通。十三章的十二节原文是用了看那来做开始的，很明显呢，说到这里就带入另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是关于神与亚比亚的同在，神在率领他征战，当中强调犹大这一方是有祭司拿着号筒来吹号的。这样一个行动呢，是回应了民数记当年祭司吹号带领同胞对抗敌人的场景。有学者认为呢，号筒吹出大声呢，这是表达一种警戒之号，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在耶和华面前得蒙纪念，好在战争当中可以得胜。亚比亚在他的演说当中宣告神是与他同在的，又有律法所列明的祭司吹号，代表神会纪念他，这样的讲法就等同预言了他将会得胜，并且要劝耶罗波安和他的军队不要与神征战，因为他们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因此呢，耶罗波安还有以色列军人就需要为自身将来的祸福安危做正确的选择了。好，最后有什么结局啊？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来看十三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这一个段落。这里记载亚比亚得胜了耶罗波安，这个得胜的过程呢，当中有不少是关于圣战这个神学主题，值得我们留意学习的。 那以色列呢，受古代近东背景的影响，他们也会寻求耶和华在战争当中的介入、同在和帮助，好让他们得胜的。跟古代近东列国所求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以色列的征战，杀他们的圣战呢，比较多是为了自由和拯救而进行的战争。我们也要留意，当我们说到圣战的时候呢，并不是指道德上的圣洁，因为任何战争呢，总有杀戮和伤害。我们很难去认同暴力本身在道德上是圣洁的。因此呢，学者就指出，圣经中圣战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征战，表示神介入，或者是神做主动的征战。这一次亚比亚跟耶罗波安作战呢，在历代志作者的表达，他的写作方式上呢，他是故意配合了圣战主题一些重要形式重点来表示出来的。有以下几方面的形式，我们可以留意。一般来说，在圣战当中，以色列民往往面对着比他们强大的敌人，而这一次呢，是亚比亚与耶罗波安的强弱悬殊。第二，征战之前呢，常有祭司、先知或者君王来确定神跟以色列军队的同在，这一次呢，就由亚比亚来做出宣告。第三，征战之前呢，会先向敌军说和睦的话，而这一次呢，亚比亚也事先尝试劝降的。第四，在礼祭上的敬虔会成为征战得胜的前提，这一次亚比亚就宣称呢，他们是一直谨守这个献祭和敬拜的。第五，祭司吹号或者在征战中呼喊，神就使他们得胜。而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有祭司的吹号，也有军队的呐喊。当我们论到圣经中的圣战传统的时候呢，也要留意有三点的原则。第一个原则，神是圣战的主。第二个原则，神不为人的利益来服务，而是要求人全然的顺服。第三个原则，跟随神的人要进入圣洁的领域。因此呢，所谓圣战传统其实不是主张暴力，也不是将一些君王他的军事的思想意识形态给予合理化，不是，而是要人在战争当中认清谁才是真正的主宰。当亚比亚结束他的演说之后呢，很快他就发现耶罗波安呢有了狡猾的行动。原来呢，耶罗波安早就已经埋下伏兵，想要突然出击。按照圣经一般的记载，埋下伏兵的一方呢，因为能够前后夹攻，往往可以得胜的。由此可见，历代志作者呢是已经把亚比亚放置在一个凶险的情况之下。不过我们看到亚比亚这个时候呢临危不乱，他带领大家做了三个重要的行动，然后经历神的大能。这三个行动分别是呼求耶和华、祭司吹号、众人呐喊。就这样，敌军大败逃跑，被杀的精兵多达500,000呢。对于这一场战争的具体进行呢，其实经文没有特别的描写的。战事呢，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过程就是如此的简单，一切都是神大能的作为。亚比亚大大的得胜了耶罗波安，奠定了一个安定的局面，甚至 当亚比亚仍然在世的时候呢，耶罗波安一直都无法强盛。对于读者所需要知道的，就是神的同在成为制胜的关键。我们看见作者在这里也再一次带出了历代志一贯的报应观，说明犹大人得胜不是因为他们的势力财力，而是不折不扣的一个神学的原因。十三章十八节说，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两方对比，亚比亚得胜，耶罗波安失败。亚比亚乘胜追赶，占领了好几座的城邑，削弱了以色列国的力量。南北两国他们君王的结局呢，也截然不同。之后耶罗波安被神攻击死亡了，相反亚比亚继续强盛起来，家世生养众多。这样在作者的笔下，耶罗波安跟亚比亚成了对照。前者因为叛教拜偶像招来败亡，后者却因为谨守大卫之约得到真正的强盛，反映出历代志的报应观。我们看见亚比亚在与北国对阵的时候呢，他的眼光是十分清晰的，他的信心也非常的坚定。最可惜的就是亚比亚生平中对神所显出的信心呢，好像就只有这么一次的记载，然后呢无以为继了。亚比亚认识大卫之约的意义，他也代表了跟神立约的一方，得胜一场重要的战役，可以长期压制了耶罗波安的威胁。但是由亚比亚所管制的国家却没有真正的复兴，也不能推动属灵层面的成长和前进。历代志作者没有刻意强调犹大列王的败坏，因为对他的读者就是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来说呢，他们已经尝尽了苦难痛苦。这个时候最想知道的其实是关于困难的出路，他们想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蒙神的悦纳。因此作者借着亚比亚来传达正面的信息指出，只要认识立约的神，以信心按照神的应许来呼求持守主道，那么神必定帮助得胜征战。所谓信心，不是基于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环境的资源，而是基于确信神的应许。今天经文的分享研习呢，我们就停在这里。谢谢你收听李崇恩为你预备真道分解的学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